好，我们做了一个中西方的对比西方的古典文明，以希腊罗马为代表的，有它的癌症的基因才会导致它的灭亡。我们中国这个中华文明也有它的癌症基因，我们说是一个错误的、荒谬的观念概念、理念，这就是所谓的天子中国讲了几千年的天子，究竟谁是天子有没有天子这是一个根本问题，没有人问过。那问中国老百姓，当然说当然有啦，这是皇帝那皇帝为什么叫天子呢？他是天的儿子那天会有儿子吗？有没有天子如果有是谁呢这是根本问题。所以呢，好像中国人问到这里就不再往下问了基督教来回答呢，他的回答就很特殊。大家知道这也是基督教的常识，基督教神学的最基本的东西，那就是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说上帝的儿子，上帝的独生子只有一位，他是谁？他就是耶稣基督除了耶稣基督之外，谁也不是上帝儿子。不管你是皇帝，是富豪，是学问家你的权力不管有多大你的功劳不管有多高，你的学问不管有多大，你的财富不管有多少，你都不能叫上帝的儿子。不但不能叫上帝儿子，而且在上帝面前是罪人，因为我们背离了上帝对我们的要求上帝造成的目标。所以罪，当然我们要知道基督教的罪这个概念不是说在刑事法律上的这种 crime 甚至也不是很肤浅的仅仅是道德上的 guilt， 而是对上帝的背离对上帝的背离，对上帝的背叛所以他的本来的意思是说射箭没有射中靶子打枪没有打中目标，错失了目标叫罪那上帝造人的目标要我们成为他的子民，成为他的爱的儿女，有爱心的儿女，像他那样去爱的儿女，我们没做到，所以我们在这个意义上是有罪的，我们背离了上帝对我们的要求，对我们的命令所以再说一遍，皇帝也不例外国王也不例外，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天子，没有真正的上帝的儿子没有一个不犯罪的人没有一个在上帝面前是相对的、有限的、有死的局限的人。再说一遍，天子所谓皇帝也不例外。那么皇帝不单不是上帝儿子，而且同样是罪人，这样一种回答，你想在中国2000年秦始皇以后的这个社会政治条件下、文化历史条件下，会得到中国人什么样的反应呢当然首先反应最强烈的应该就是统治阶层所以呢，基督教我们讲不是讲一个一个具体的皇帝，一个一个具体统治者，我们在前面几讲里边我们已经提到了唐朝情况不一样，元朝情况不一样，明朝 啊，末年情况不一样，清朝初年情况不一样，啊，各自的时代条件、皇帝的性格、皇帝对这些事情的态度，甚至皇帝要不要管这些事情都不一样。比如说，这个万历皇帝什么都不管，那康熙皇帝什么都要管，是吧？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讲的是不是具体的一个个的皇帝一个个的人，我们说整体的基督教这样一个宗教，他的神学这样一个神学，基督教神学他的这种回答，同中国的这两千年的有这个癌症基因的这样一种理念所建立的政治制度社会制度是处于什么关系里边呢？他这样的回答是得了什么结果呢？我们想这个总体来说就是我们所说的，我们所在 PPT 里面提到的，这样的回答会使他陷于历史上最不利的处境啊，他会陷于不利处境，但这就是回答他的回答，这个回答是不能改变的啊。上帝的儿子只有耶稣基督啊，任何人都不是上帝儿子，所以人和人的距离不像中国人讲的那么大啊。中国人想的那个天的儿子同那个啊一个妈妈生的儿子太不一样了啊，太不一样了，一个普通人间的父亲生的儿子太不一样了。但是基督教回答这个大家都是啊，哎，人间的肉身的啊这样一个凡人啊，会死的人，但是从根本上说，我们都是上帝所造的啊。你实在要说圈子，大家都是上帝的子民，我们都是上帝所造的子民，都是兄弟子民，在这一条意义上也是平等的呀。你不能说你皇帝一个人才是啊，我们也是啊。所以这样的回答是同中国的传统文化啊、特殊的政治制度，特别是从这个最主要是癌症基因是不一样的啊。你说找宗教之间的相同点，中国宗教儒家思想有很多很多能够找到同基督教是相融的啊，是相通的东西很多的。比如说孔子也讲仁也讲爱啊，也讲仁爱，虽然他有等差之爱，但他也讲什么四海之内皆兄弟啊，仁者爱人，这些话的精神同基督教很接近啊。我们刚才讲到的，我们上一讲讲到的这个在商代后期周代周期，我们相信上帝创造天地万物啊，创造人间的法则，这条从基督教比如说也是很相通的。但是我们现在谈这个问题就完全不能相容，我们正在谈这个问题。如果说大家是罪人，皇帝同老百姓一样；如果说大家都是上帝的儿女，老百姓同上帝一样啊。中国的这个主要是这一点文化上的癌症基因，这样一种理念，这样一种观念，这样一种信息啊，是不能接受基督教的刚才我们这个回答的。所以这种回答会使他陷于历史上最不利的处境啊。什么处境呢？就是不但是要遭受帝王和政府的强力压制，而且还要遭受儒生和民众的中伤攻击啊。那帝王和政府当然不喜欢呢，你否定我的权威，说我不是天子啊，你说一个老远的我不知道的人啊，一个大约两千年前的啊，这个被处死的啊，叫耶稣的人是上帝儿子，那中国的皇帝不接受啊，至少那个时代是如此啊。康熙皇帝是有些理解的啊，但是我们没有研究过，他没有啊详细的阐述他的神学思想，我们不知道。但是后来他的确又开始排斥基督教，排斥基督宗教，排斥天主教啊。 那他的以后后继者，我们说到过什么雍正皇帝啊，是乾隆皇帝啊，以后来的清朝政府都排斥啊，即使中央政府说不排斥了，哎，从外国签订条约，地方政府还在排斥啊，所以不光是排斥，还强力的压制啊，很多地方政府就因为你信教就可以把你杀掉啊，是这样的，强力压制。但是不仅如此，你说基督教在很多国家也曾经遭受地政府的压制啊，遭受帝王的迫害，包括罗马帝国也是这样啊。但是在中国还有很特殊的一点，他要遭到，事实上也遭到了儒生和民众的中伤攻击啊。因为儒家后来，虽然我觉得儒家在这一点上是需要反思的，他最早遭到这个专制君主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烧他们的书，杀他们的人，但他后来啊，在汉武帝之后占据一个统治思想界的统治地位之后，思想界的统治地位，实际上他在政治上啊，也还是一个是为帝王所用，帝王不高兴也可以杀他、关他、打他，处于这样的地位，也不能不让他们成为堂堂正正的啊，威武不能屈的啊，这大丈夫，要把他们变成官僚，士大夫就是官僚，读顺变官僚，那大丈夫是啊。我们自稍微变换一下，他就是一个堂堂正正的有独立人格的人啊。虽然儒生遭受这样的待遇，但是他们啊也是站在这个帝王的啊一边，站在统治者的一边，或者说他以他的屁股决定脑袋，他就是统治阶级的一部分，所以他们攻击可能他们觉得可能对他们造成威胁的啊，挑战他们地位的基督教啊，不要说在中央政府里边等等，就在乡下一个教书先生啊，全村就他一个有文化可以教老百姓念书啊，就像孔乙己这样的人物啊，像鲁迅先生的老师这样的人物，小鲁迅先生小时候在家乡的老师这样的人物，啊，突然来了个传教士，嘿，一外国人，他也有文化，啊，这可就是形成一个挑战了。他也可以教书啊，哎，他还教一些我们不懂的东西啊，什么物理啊，什么化学啊等等的，什么数学啊什么的等等的，咱们不教的，啊，所以他们觉得他们的地位受到威胁，那么就。我们曾经提到过教案的一个原因，清朝末年教案的一个原因是他们啊，编造一些谣言啊，那么煽动一些民众去攻击教堂啊，那么这是至少是教案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啊，所以基督教这个回答使他处于最不利的一种处境啊。我们往下看这种处境，哎，有点奇怪。虽然一直在继续，甚至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困难啊！比如说现在比唐朝复杂的多了啊，比元朝和明朝也复杂多了啊，这个甚至可能比清朝也复杂多了，那清朝又比明朝时候还复杂了啊，而且还要更加艰难更加困难。如果比如说明朝一个省阙啊去南京教案，那不是很严重，同清朝相比啊，明朝政府也没有说全国大规模的禁止基督教啊，把他们关起来把他们杀掉，没有这样。所以我们提到更为复杂更为艰难的条件下，哎，很奇怪，基督教神学还是进来了，后来消失了，比如在唐朝又进来了，又消失了，比如在元朝又再次进来了，而且扎根了在明朝啊，最后是艰难的，但是是缓慢的成长了啊，比如说清朝啊，而且还坚持住了啊，比如说清朝传播开了啊，从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传播开了，这个事情很奇怪哦，因为这个条件是这样的，不但没有变，而且有时候变得更恶劣啊，所以我们把这个事情。基督教的神学在中国的这样一种遭遇，这样一种命运， 说成是，我们打个小比方，是灰烬里边飞出的小凤凰啊，凤凰被烧成灰然后再重生。在中国真的基督教神学经历这样一个过程，死亡三十年之后，你们还记得死亡三十年什么时代？1950年代、1960年代、1970年代是彻底死亡，在中国没有影子，连名字都不知道了，中国的语言里面没有神学这个词啊。那么这三十年之后，基督教研究哎居然复苏了，成长了啊，而且有数以千计的文章，数以千计的专著，翻译的著作、文集、词典。我们提到宗教词典和基督教大百科，宗教大百科全是最早出现的客观介绍的书，后来还有专门的基督教的词典、词书、通俗读物，比如圣经故事啊，对各行各业的生活都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啊。已经死亡的一个东西啊，它居然复活，而且发挥巨大影响，这不是一只凤凰鸟吗啊？那么这个基督教复活的是基督教研究，但是至少里边有一部分是以神学为核心为目标，就像杨锡兰说到的啊，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这样一个环境之下，就是压力在增强，审查在加强，这样一种环境下，所以这就更加不容易，更加像一个奇迹啊。哎，我们再打一个比方，中国的神学啊，汉语神学就像当年的大卫，一个小牧童手里拿着一块石头啊，就要对付一个巨人啊，叫哥利亚的，那样一个叫人恐惧的啊，力大无比的巨人，两个要对阵。那么我这个比方不是完全不是政治意义的，而是一个学术意义上的，意思说汉语神学、中国神学要对付很多很多的学术题难题和神学难题。因为他为什么把它比成小小的牧童大卫呢？因为这门学科只有少数的学者在从事，而且这少数学者是单个的力量，没有什么组织啊。我提到中国有很多学者的组织，有很多的国家的机构，有很多的大学机构啊，在进行不同学科的研究，但是没有一个大学机构或者国家机构是进行神学研究的啊。少数基督教研究的单位也很少很小啊，里面没有几个学者。那么这么小一个学科，边缘的学科，要面对很多很多大问题，纷繁的问题、巨大的问题、复杂的问题啊和难题。这些课题、这些难题，我们举例说来自于这样三个方面，可见它的复杂性和巨大。一个是它来自于这些难题来自于我们这样一个中华文明古老而巨大的传统文明，还有它的现代化的过程。这文明正要现代化，但是碰到很多很多的难题，所以它这个历史进程就非常复杂。它所产生的需要神学去回答的问题、去研究的问题就很多，就很大。第二点，这样一种它所面对的是这样一种真实而强大的，实际上是围绕着它的体制，它有个体制包围着它。比方说，它出版有问题。刚才说到它的机构要建立有问题，要面临很多困难，简单说不允许，但现在中国情况看来是不允许啊。这个体制强大而又真实啊，你是绕不开的啊。那么所以它就像大卫面对哥利亚啊。另外呢，我们说第三点，它面对的问题来自于这样一些方面，比如说同儒家的关系、同佛教的关系、同道教的关系、同伊斯兰教的关系，这些关系里面会产生很多神学问题啊。还有呢，东方同西方的关系啊，前现代后现代的关系，前现代和现代的关系，中国有很多东西是前现代的，很多很多观念、很多理念，比如现在很多很多迷信在泛起， 很多比如说官二代富二代倾向是一种封建主义在回归啊，这是前现代。另外有现代性，现代性说大家应该市场自由竞争，这是现代性。这相互之间是有矛盾的，这产生很多难题的。还有比如说国家和教会之间的关系啊，我们中国有个误解，把政教关系啊翻译成政治和宗教的关系，其实应该是国家和教会的关系啊。比如说在有些现代国家，大部分现代国家这是分离的，在中国情况不尽然如此啊。那么这个关系非常复杂啊，又会产生很多神学问题，国家和教会之间的关系。还有呢，基督教的神学还同各种各样的人文学科，比方说文学啊、历史啊啊有关系，还有社会科学，比方说政治学啊、经济学啊发生关系，还有啊女性主义啊啊后现代主义啊环境保护主义啊，我们都要面对这些问题。所以这些关系太复杂和太多，所以我说他要面对的问题太多啊，就像大卫面对哥利亚啊。但是我们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了最后一个话题，我们的趋，我们看这个汉语神学发展趋势，我们从趋势里面看到希望的迹象。因为我们在这个领域发现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啊，我们提到三代还有第四代第五代的学者在涌现，有很多优秀的著作在涌现，有很多优秀的作者在涌现啊，而且还有分享了一定的精神价值的学者伦理共同体正在形成啊。这是香港学者林子成的一个观察啊，就有很多学者我们有共同的精神价值啊，这是一个伦理共同体，虽然没有任何组织形式，但是我们有共同的理念啊，正在形成。这些学者正在勇敢地面对上述的种种难题，那么多的问题，那么大的问题啊，在这个不断的探索和探讨中扩大自己的视野，提高自己的水平啊。这个我们对他们再来一个描述，他们啊可能还没有取得像大卫那样的胜利战胜哥利亚，但是他们正在取得。我们用一些历史人物来说，大卫是个历史人物，我们中国有个历史人物叫苏秦，还有一个叫张仪，他们是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外交家，可以说中国最早外交家。他们的特点，苏秦和张仪特点就是合纵连横，在各个国家的相互关系当中，春秋战国非常复杂的关系，在这关系当中维护了自己所效忠的那个君主的尊严，国家他那国家的利益尊严啊。那么我为什么打这个比方呢？我们的汉语神学在学术界维护了这门学科的尊严，有些人有些学者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神学，或者贬低神学啊，认为它不是个正经的学科啊，他们根本就不了解神学，也不去看一看，不去学一学。但是我们的这些学者正在维护这门学科的尊严，告诉世人，告诉学术界，这门学科啊是一个应该有正当地位的学科，它既同信仰有关系，它在阐释信仰，但是它又是理性的学科啊，它是一门科学啊，它是在学术界有不可取代的地位的啊。那么啊，这些学术界的学者们啊，我们的神学的学者们，基督教研究学者们维护了这门学科的尊严，让学术界越来越多地认识到什么是神学啊。他们为这门学科在刚才那么多的复杂关系里边，在那么多关系的方方面面都在进行合纵连横啊，就像苏秦和张仪一样啊，取得了不少的成果啊，把这些学科的关系说清楚，把它们连接起来啊，向学术界展现啊，主要是学术界在展现啊。那么以后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取得更多的成果啊，能够把他们的成果推广到社会，向社会各界展现神学的尊严和它的巨大的作用啊，不可取代的地位啊。那么比方说我们提到的杨新兰先生，他说汉语神学应该做这样一些事情啊，要推进基督教同中国的传统思想和当代思潮之间的对话啊，这是个艰巨的任务， 传统思想很多啊，诸子百家呢啊，儒释道呢，还有当代思潮很多啊，社会主义思潮、自由主义思潮啊、民族主义思潮啊，还有刚才提到的女性主义啊、啊环境保护主义啊，这些要进行对话，还要反思和回应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中国现在政治经济状况有民族主义啊、国家主义啊、权贵资本主义啊、社会的伦理道德有问题啊、啊农村社会怎么重建啊、啊女权怎么保护啊、环境怎么保护啊等等，还有很多很多重大问题，都需要我们的汉语神学去同这些问题、研究这些问题的思潮进行对话啊。你看要做的工作很多。那么我们引用另外一个学者，上海同济大学谢志斌的话来说，他说我们基督教神学应该本着服务邻人的精神，对这些问题提供独特的角度、建设性的建议啊。如果这样呢，我们汉语神学就可以对中国的社会和文化发挥影响，从而对中华文明的重生，如果中华文明要重生的话，是需要我们来发挥作用的。汉语神学相信会发挥极其关键的作用啊。我们的现在在很多方面中华文明的处境所处的阶段，很类似于、很接近于古典文明在罗马帝国后期所处的阶段。我举个小例子，罗马帝国后期到处都是澡堂、洗浴的地方，现在我们的中国看到也是这样，到处的洗浴的地方，说明很多问题啊。还有我们当然还有大量的官员腐败啊，好像我们在罗马还没看到这么多啊，所以我们很接近那个罗马帝国的后期所处阶段。那么很多方面都接近，有一方面就是它同基督教的关系，中华民现同基督教的关系是这个方面的其中一个方面，很接近罗马帝国。好，那么最后我们来一个结语。我们发现基督教在唐朝、元朝受到了礼遇，在明末清初呢，碰到的对待是两面性的。在十八世纪和二十世纪的下半叶呢，是进入了地下，濒临了死亡。但是依然在十九世纪初期到二十世纪上半叶是挣扎成长。二十世纪的末期到二十一世纪初期发展壮大，在这样的处境下，它居然能够复活。居然获得了更加丰盛的生命，这你们说是不是一个奇迹呢？它的处境最不好，但它经过这么复杂的挣扎成长的过程，居然得到更加丰盛的生命，真是一大奇迹啊！所以我们最后可以看到，我们的结语还会想到这一点。关于这个汉语神学运动、中国历史、中国神学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从它的大历史看到它产生的必然性、成长的必然性，而且领悟到其后背后的神意、上帝的意图。我们从他的大悖论，不利条件下反而很兴旺啊，死于安乐，生于忧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独一无二的历程，领悟到后边的奇迹啊。最后我们从他的大趋势啊，汉语神学现在和将来的大趋势，我们可以思考中华文明可能的出路啊，思考中华文明同它的关系，我们能不能得到救治啊，这样一些重大问题。然后我们可以摆脱我们的失望或者绝望，而看到前面是大有希望的啊。这就是我们思考中国神学发展汉语神学的独特的道路可以得到的一些启发啊。我们这一讲呢就到此为止啊，谢谢大家。